时间过得很快，
时间过得好快，
好像才开始聚会就到了我这一次被安排最后一堂的聚会。
好似一开始聚会就到到今次我被安排最后一堂的聚会。
我很感谢主，这一次许多弟兄姊妹非常体谅。
好感谢主，今次好多弟兄姊妹非常的体谅。
在休息的时候，好多弟兄姊妹说：“伯弟兄，你很辛苦。”
在休息的时候就很多弟兄姊妹说柏弟兄你好辛苦，
你马上就要走了，
你马上就要走了。
我个人感觉呢，我这次来服侍一点都不辛苦，
我个人觉得今次来服侍一点都不辛苦。
我为着主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把在主面前一点的领会分享给年轻的弟兄姊妹，非常喜乐。
我为着主给我机会将我所领受的同年轻弟兄姊妹 分享，我非常的喜乐。
我们这一次能够一同来思想雅歌书，
我今次能够一同来到思想雅歌书。
可能很多弟兄姊妹认为呢，这一卷书我们要信主很多年以后可能才能够进入。
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以为这卷书我们要信主很多年之后才能够进入的。
这也是我自己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心里面的感觉，
这个都是我二十 几岁的时候在心里面的感觉。
但是那个时候主带领我呢，我找到一些过去弟兄姊妹们他们查考这卷书的交通的记录。
但是主又带领我找到一些过去弟兄姊妹查考这卷书的交通记录，
里面实在深深的被主吸引，盼望我们能够走上这条路，
里面实在是深深被吸引，盼望我们能够走上这条路。
所以这一次我来和弟兄姊妹交通，我心里面也是有一个祷告。
所以今次来同弟兄姊妹交通，我心里面有一个祷告，
盼望呢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年轻弟兄姊妹我们被主吸引，
盼望我们当中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被主吸引。
我们在年轻起步的时候就有一个对的目标，
我们在年轻起步的时候就有一个对的目标，
就是我们的主自己，
就是我们的主自己。
并且呢因着我们注视他，他把他的道路指示给我们，
并且因为我们注视他，他就将他的道路指示我们，
好叫我们一生在主面前的追求，
好叫我们一生在主面前的追求，
不仅叫自己得着益处，
不单叫自己得着益处，
也叫主得着心满意足，
也都叫主得着心满意足。
我想我们还是开头的时候先读几处的经文，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读几处的经文，
好不好？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
请大家翻开腓立比书
第三章，
第三章
第十节，
第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们再读十五节，
我们再读十五节。
到十七节，
到十七节。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其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然后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四节，
我再来读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
一起来读。
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我们再翻到希伯来书三章第十四节，
我再翻到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个在基督里有份了，有的翻译说我们就成为基督的同伴了。
这里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有啲翻译就话我哋成为基督嘅同伴。
我们再回到雅歌，我们看第四章，我们读第六节。
我再翻到雅歌睇第四章第六节。
第六节，我们一起来。
我要往莫要山和鱼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
我们再读十六节。
我再读十六节。
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 好，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把第四章整个读一遍。
我再花啲时间将整个第四章读一次。
我的骄傲，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你的两羽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我要往莫要山和鱼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斯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的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奉献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苍头和桂树，并各样鱼香、木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北风啊，掀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 好，我们早上读经暂时读这么多。
我早上读经暂时读这么多。
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看见保罗，他内心深处有一个爱慕，有一个呼喊，有一个祷告。
我读到腓立比书，看见保罗在他内心有一个嘅爱慕，有个呼喊，有个祷告。
他说：“使我认识基督。”
他说：“使我认识基督。”
这是他一生中间只有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他一生中间只有的一件事。
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被主托付承担重任的人。
我们知道是保罗是被神托付承担重任的人。
其实他有很多的工作，有很多不同的侍奉。
其实他有很多的工作，有很多不同的侍奉。
但是在腓立比书里面，他把他的内心深处的追求打开来给我们看。
但在腓立比书，他就将他内心那个的追求打开给我们看。
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
他说：“我只有一件事。”
所有的事情都是从这一件事情出来的，
所有的事都由这件事出来的。
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受的教导是先从很多的事情去追求，我要然后找到一样我要做的事情。
我们受的教导就是从很多的事情开始就去追求，然后找到一件我要追求的事。
但是一个人被主耶稣吸引了以后，
但是当一个人被主耶稣吸引的时候，
我们从一件事情开始，
我们就从一件事情开始，
只有一件事就是使我认识他，
只有一件事就是使我认识他，
这位救我爱我引我的主，
这位救我爱我引领我的主，
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主，
他究竟是怎样一位主
呢？如果我从这件事情我追求得好，
如果我们在这件事追求得好，
弟兄姊妹，你不需要担心你将来会没有事没有功用，
你就不需要担心你将来没有功用的，
你也不需要担心你我今天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对我人生的目的没有价值没有意义，
你都不需要担心今天我们发生周围发生的事情对我们人生的目的是没有价值的。
在属灵的原则上面来讲，若是我们找到了源头，我们其他的事物都回到对的位置上。
在个属灵原则上，如果我们找到一个对的源头，其他的事情都会在对的次序里面。
我们找到了那个源头目标，我们就有了道路。
我们找到个源头目标，我们就找到个道路了。
所以盼望这一次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成为一个完全人。
盼望我们今次在主的面前都能够成为一个完全人。
像保罗自己一样，
好像保罗自己一样，
他说使我认识基督，
使我认识基督。
这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可能我们属灵的身量还是孩童。
好像我们 很多蒙恩得救的人，好像我们的身量好像都还是孩童，
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却不是婴孩，
但我们心思意念却不是婴孩，
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大人的心思，
我们心思意念是大人的心思，
是一个完全人的心思，
是一个完全人的心思。
这就是保罗讲到，若是你以追求认识基督做你人生的标杆，做你的目的，
这个就是保罗所说，你以耶稣基督作为你人生的目标，作为你的目的，
你就是一个完全人，
你是一个完全人。
好，我们这样的来追求，我们所走的道路叫做爱的历程。
我们这样的追求，我们所走的道路就叫一个爱的历程。
它不是从一直都不变的一层的爱往前走，
这个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样一直的往前走，
乃是开头的时候我们经历一点基督的爱，我们对他的爱就越过越丰富。
一开头的时候我们经历到基督的爱，然后我们对他的爱是越过越丰富的，
我们对他的爱的认识越过越丰富，
我们对他爱的认识是越过越丰富。
我们开头的时候对主有一点点心愿，
我们开头的时候对主有一点点的心愿，
我们在这条历程在 路程上走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路程上走的时候，
我们的心愿就越过越强烈，
我们的心愿就越过越强烈。
弟兄姊妹，有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开始有很强烈的心愿，
但姐妹有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强烈的心愿，
但是走走走呢，心愿越来越小，
但一路走心愿就越来越
小，因为太多的事物成为我们的爱慕，
因为太多的事成为我们的爱慕。
也有的人开始的时候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心愿，
有些人一开始觉得自己根本是没有心愿，
但是走走走呢，他的心愿越过越强烈，
但一路走呢，他的心愿越过越强烈。
我不晓得我们年轻弟兄姊妹你选择做哪一种人，
我们就弟兄姊妹你愿意做哪一种人，
我们盼望呢，我们都感觉自己一无所有，
我盼望我们都感觉自己一无
所有，我们能够被主吸引，好叫我们的心在主面前呢越过越爱慕他，
我们能够被主吸引，好叫我们的心能够在主面前越过越爱他。
我们这样走的时候，我们的心智都是一样的，
我们这样走的时候，我们的心智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爱慕都是同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爱慕都是同一样，就是同一位，都是耶稣基督。
但是每个人上路的时刻不一样，
但每个人上路的时刻不同，
每个人在主面前追求跑得有快有慢，
每个人在主面前追求跑得有快有慢，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我们到的地步不一样，
所以我们有时到那个地步是不一样的。
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比较好像是外面很荒凉的时代，
我们好像今天会在一个外面比较荒凉的世代，
但是我自己非常感谢主，主让我遇见许多走在这条路上的弟兄姊妹，
但我自己非常感谢赞美主，主让我遇见很多走在这条路上的弟兄姊妹，
从我跟他们的交通我看见他们怎样爱主，
从我跟他们的交通知道他们怎样爱主，
从我留意他们的侍奉和为人我看见他们怎样跟随主，
从我留意他们的侍奉和为人我知道他们怎样跟随主，
这给我极大的鼓舞，
这个比较极大的、
所以保罗他就把他自己摆出来，
所以保罗就将他自己摆出来，
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他就说你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
样。而且你在教会生活里面，你看见有许多这样走的弟兄姊妹，
而且在教会生活你就看见很多都是这样走的弟兄姊妹，
若是他们达到的地步在我前面，
如果达到的地步在我前面，
他们就可以做我们的榜样，
他就可以做我榜样。
我自己非常感谢主，
我觉得非常感谢主。
我个人常常在自己祷告或者默想的生活里面，
我自己在常常个人默祷和祷告生活里面，
主把许多我认识的弟兄姊妹他们的遭遇经历好像就摆在像图画一样画在我的心中，
主就将好多我认识弟兄姊妹的遭遇和经历，好像图画咁摆我心入边。
我就为他们感谢主，
我就为佢哋感谢
主。我也跟主说，主啊，愿我能像他们一样好好的跟随。
我就同主讲，主啊，愿我好似佢哋咁样能够好好跟随你。
弟兄姊妹，愿主吸引我们，我们来快跑跟随他。
弟兄姊妹，愿主吸引我哋，我哋就快跑跟随佢。
我个人的感觉哈。
我个人的感觉，
要跟随主啊，最难的是起步。
要跟随主最难的是起步，
这个就是我们要得着这个心智，爱慕主耶稣基督，非要主来摸我们一下不可。
我们要得着这个心智，我们要爱慕主耶稣基督，非要祂摸我们一下不可。
要主的爱来摸到我们的心，
主的爱摸到我们的心、
所以我非常宝贵呢，能够和弟兄姊妹一同拨饼纪念主。
所以我非常宝贵，同弟兄姊妹一同擘饼纪念主。
每次拨饼纪念主，你知道是纪念什么吗？
每次擘饼纪念主，你知道纪念乜嘢咩？
主耶稣说，我们知道主的话告诉我们说，为的是纪念他的死。
主嘅话话俾我听，系为咗纪念佢系死。
在他的死的里面，我们得着他的爱。
喺佢死嘅里边，我系得着佢嘅爱。
我们经历他的爱，
我系经历佢嘅爱。
我们在他的死里面得着他自己做我们的生命。
我哋喺佢嘅死嘅里边，能够得着佢作我哋嘅生
命。这个心愿，
呢个心愿
在我们里面发动，
如果我哋里边发动，
弟兄姊妹，教会就有盼望了，
教会就有盼望。
好，我碰过好多弟兄姊妹讲，我们今天不缺道理和知识。
我碰过好多弟兄姊妹，其实系唔缺道理同知识。
我们也不需要去多得一点的恩赐，或者多学一点的方法。
我哋都唔需要话多得恩赐或者一啲嘅方法。
这个弟兄他告诉我，他说：“我觉得我们今天最大的需要就是缺少爱主的心。”
我嗰弟兄话：“我哋今日最缺乏嘅就系一个爱主嘅心。
我们对主的爱认识不多，
我哋对主嘅爱认识不多，
我们对主的爱经历领会的太少，
我对主嘅爱经历领会太少，
所以我把它当作稀松平常。”
所以就觉得好平常啦、
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好好的祷告说，主啊，愿你吸引我。
我哋要好好祷告主话、啊，愿你吸引我。
怎么吸引呢？
点吸引
呢？愿你的爱，救赎的大爱，常常使我的心被融化。
愿你嗰个爱，救赎嘅大爱，常常令我心被融化。
让我一想到你，我里面就感觉新鲜。
让我一想到你，我里面就感觉新鲜。
弟兄姊妹，这不是你自己努力就可以达到。
弟兄姊妹，这个唔系你努力就能够达到。
实在是要主在我们里面。将他的荣耀向我们一显，
实在要主在我们里面将他的荣耀向我们一显。
所以每次聚会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样的环境或者什么样情况主来遇见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每一次聚会不知道什么环境什么情况主来遇见我们每一个
人。但是我们相信一个人能够起来快跑跟随主都是主的吸引。
我相信每一个人能够起来快跑跟随主都是主的吸引，
主亲自的吸引，
主亲自的吸引，
他的荣光一显现就有谁不跟随，
他的荣光一显现就有谁不跟随。
他只要轻轻地说一句话，
他就轻轻讲一句话，
有哪个人不跟随？
有哪个可以不跟随？
我读圣经呢，我很稀奇，主没有讲一篇大道理或讲一个大的目标人就起来跟随主。
我读圣经我会，其实主没有讲一个大道理或者大目标人呢就起来跟随他。
他有一天在税关上遇见那个正在收税的立位，后来就称作马太的，主就简单的说一句：“起来跟从我。”
主咧就喺税关上遇到利未，后来叫马太嘅，佢只系轻轻讲一句话：“起来跟从我。”
这个马太呢，就立刻辞职了，关到税关的门，他就起来跟随主。
马太咧就即刻起身关咗税门，跟随主啦。
我常常问呢，今天哪一个人能做到这样子？
我谂今日边个可以做到咁呢？
但是我们的主，他荣耀的显现。他微小的声音能够得着你和我，
但系我哋主荣耀嘅显现，微小嘅声音能够得着你同我。
这是我这一次来聚会，心中深处为着自己，为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的祷告。
咁呢一个系我为自己为所有嘅亲爱弟兄姊妹嘅祷告。
我们看见从雅歌第一章开始到第三章，
我睇见雅歌由第一章到第三章，
这个女子她以主作她的目标，
呢个女子系以主作佢嘅目标，
她所有的追求的跟随，不是跟随人，不是跟随道理，不是跟随工作，她乃是跟随基督。
佢所有嘅目标唔系跟随人，唔系跟随道理，唔系跟随工作，佢系跟随主。
他所有都照着基督，以主基督为他的目的。
佢所有都系跟随基督，以基督为佢嘅目的。
他在跟随主的路上已经跑了一段。
佢喺跟随主嘅路上已经跑咗一段啦。
我们就来到了第四章，
就嚟到第四章。
在我个人的感觉里面第四章是这一个追求主的女子，她属灵生命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我个人的感觉，第四章就是一个追求主的女子她一个里程碑。
也可以讲呢，在这条爱的路径上面的一个很漂亮的景点，
也都可以说在这个爱的路程上面一个很漂亮的景点。
我想我们可能都有出去旅游的经历，
我相信我们都有出去旅游的经历。
我们走一条路呢，他说是这个是风景线。
我们走一条路，这里就是说一条风景
线。我们现在都没有时间慢慢的走去看看那个风景，
我们都没有时间慢慢走去看风景。
我们开着车，开车的人比较专心开，其他人就可以看看风景。
那开车的人比较专心，其他人就可以看看风景。
到了一个点上面呢，他说这个叫做景点，大家就下车了。
那去到一个点呢，就这个是一个景点，大家就落车。
我们知道雅歌第四章就是一个景点，
那雅歌第四章就是一个景点，
大家需要下车好好的来思想，
大家就要落车好好的来到思想。
在这里我们好好的问，我是不是达到了这种情况。
我们好好的问，我们是不是达到这个情况呢？
在这里哈，我们看见好像连我们的主他都停下来一下，
来到这里好像我们的主都停下来一下了。
主用一个非常欣赏的眼光和口气呢，来讲到这个追求他的人。
主用一个非常的眼光和口气来讲到一个追求他的人，
为这一个女子哈，她所达到的光景做了一个评估和一个非常美的称许。
为这个女子呢，有一个评估和非常美的一个称许。
主对这个女子所说的这一些话呢，反映出这一个属主的人她生命长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主对这个女子称许的话，就反映了她生命去到什么地步。
我们可以用这个女子的两次的祷告来做一个说明，
我们可以用这个女子两次的祷告来做一个说明。
第六节呢，我个人的领会是这个女子的一个心愿。
第六节我个人领会就是这个女子一个心愿。
她说呢，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
她说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直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
我们看见这是这个女子在旷野的路上夜间心中的一个祷告。
我们知道这个是女子呢去旷野的路上夜间一个祈祷。
我们在前面讲到她所有追求主的经历呢，她对于基督的死与复活，她逐渐的有深处的领会和得着。
之前我们讲过她对基督的死和复活她有深入的得着和领会，
但是她这样得着，她并没有说我已经试了，我已经有了，我已经达到了。
但他没说我已经这样得着了，就我已经是了，我已经达到了。
他说如果天亮的话，我还要往莫药冈去，到莫药山去，往乳香冈去。
他还有个祷告说，如果天亮的话，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
他要更深的磨成基督的死的形状，
他要更深磨成基督死的形状，
我叫他能够更多的领略复活生命的大能。
好叫他更多能够领略复活生命的大
能，不仅领略，他也盼望能够借着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能够活出基督来。
不单只是领略，并且是藉着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来到活出基督。
到了第十六节的时候，
到第十六节，
哎呀，我们看见他有一个祷告，
我看见他有一个祷告，
他希望呢吹吹北风，
他希望呢吹吹北风，
而且他也希望呢南风也兴起来，
他希望呢南风也都兴起。
我们知道北风是非常的冷的，
我知道北风呢是很冷的。
南风呢，如果是春天吹的那个熏风那是很舒服。
如果南风是春天吹的春风呢，就是很暖的。
那么到了夏天吹的南风那就非常的燥热，
但是南天吹的南风是非常燥热的。
这告诉我们说他愿意受环境圣灵安排的环境的熬炼。
这里讲到他愿意受圣灵安排环境的熬炼。
弟兄姊妹，这个时候 他不再追求自己的安逸和舒服了。
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他不追求自己的安逸和舒服，
他为什么愿意接受这些环境呢？
为什么他愿意接受这些环境呢？
因为他要主在他身上得着满足，
因为他要主在他身上得着满足。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熟不熟悉一首诗，我相信大家都很熟。
不知道弟兄姊妹熟不熟悉一首诗歌呢？
有一首诗歌是一个姊妹写的，他说我愿爱主更深更深爱主。
有一首诗歌一个姊妹写，他说我愿爱你更深更深爱你。
我年轻的时候每次唱好像主的灵都感动，
我年轻唱的时候好像每一次主的灵都感动。
我跟主说，主啊，我可以唱这首诗，但是我自己我怕我会逃掉。
主啊，我跟主说，主啊，我可以唱这首诗，但我怕我自己逃走。
但是我每次唱有这个感觉的时候，是主的爱充满在里面。
但每次唱这个诗歌的时候，是主的爱充满在里面。
你知道这个女子追求主的女子，到了第四章，她的心愿变成了，主啊，只要你满意，什么环境我都接受。
当这个追求主的女子去到第四章的时候，她有一个心愿，只要你满意，什么环境我都，
只要借着这个我能够与你更多领略进入你的死，我非常喜乐。
只要能够更多进入你的死，我就非常的喜乐。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心智的往前了。
弟兄姊妹，这个心智的往前，
以往他看见的大的目标是对的方向，
以往他是看见一个大的目标对的方向，
现在这个目标在他里面越过越清楚了。
现在这个目标在他里面越过越清楚，
而且最深的吸引在他里面他得着了，
然后最深的吸引在他里面，
所以他能够自发的发出这样的祷告说，
所以自发发出一个祷告
说，哇，没有关系的，北风吹来，
他主要没关系的，北风吹来，
熬练熬练我，
熬练我，
南风吹来，
南风吹来，
考验考验我，
考验我，
弟兄姊妹，好叫我的园中能够有更多的生命叫你得着满足，
好叫我的园中有更多的生命叫你得着满足。
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
等于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
人，有了完全的心呢，我们个人就照着自己所到的地步往前去。
有了那个完全的心，我们就照着自己的地步继续往前。
我们可能会不知不觉停顿，
我们可能会不知不觉停顿，
但是主却不断地在我们里面做扶持、做供应、做加力的工作。
但主不断在里面做扶持、供应、加力的工作，
叫我们仍然能够跟随他，不仅是跟随，并且是快跑的跟随。
我们能够跟随他，并且是快跑的跟随他。
好，我们也讲到哈，一个人走上了这条的路，
我们都讲一个人走上这条的路，
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住的增长，
我们的生命呢就会不住的增长。
而这一批人呢，他们是被主吸引来跟随主的人，
这一批人呢是被主吸引来到跟随他一
班人。他们怎么样走这条路呢？
他们怎么走这条路呢？
在我们的里面开始对主有一个认真的态度，
我们里面开始对主一个认真的态度。
所以主让我们看见一点他自己是谁，我们就在生命中操练，我们来效法他。
那么主就向我们启示他是哪一个，然后我们在生命里面操练来到效法他。
当我们开始有这样生命的操练的时候，
当我们开始有这样的操练的时候，
基督的十字架他的原则就做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咁基督十字架嘅原则就作工喺我哋心里边，
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呢，因着这样的操练达到一个地步，
使我哋属灵嘅生命因着咁样嘅操练呢，就达到一个地步。
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四章第十五节里面说的，
好似希伯来书嘅作者喺四章十五节里边所讲，
他说我们就离开了在基督里做婴孩的那个光景，
就离开喺基督里作婴孩个光景。
我们有过一点操练呢，我们心窍属灵的官能呢，就因着操练而发育而长大。
我们的因着操练，属灵那个官能呢就发育长大了，
得着健全的成长，
就得着那个健全的成
长。这就是在雅各书我们看见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主讲到这一个追求他的人身上的一些官能的成长。
所以就看到是第雅各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五节呢，就看到追求主的人的官能的成长。
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一重生，我们得着了新的生命，得救了。
我就在基督里一重生就得着新的生命，得救了。
这个生命呢，它是一个健全的，是一个完整的生命。
这个是一个健全完整的生命，
就好像小人的小婴孩一样，
就好像一个人的小婴孩，
他生下来呢，他也有眼睛，
佢一生落嚟都有眼睛，
也有五个指，每一个手五个指头，
亦都有五个指头。
啊，他也有鼻子，
亦都有鼻，
他内脏也有肠胃，
内脏亦都有肠胃，
但是他不能够吃大人的食物，
但系佢唔能够食大人嘅食物。
他有这些的器官，但是这些官能呢，还没有真正的长成。
佢有呢啲器官，但系佢官能呢，未长成。
今年二月哈，
今年二月，
我的女儿得了第三个孩子，
我嘅女儿就得咗第三个孩子。
上个月我跟我姊妹去看，我第一次去看我这个第三个孙女。
咁上个月我同我姊妹第一次睇呢个孙女，真系好可爱。
哎呀，我回到家就一直很想她。
咁翻屋企就一直好挂住佢啦。
这个孩子哈，他看到人就笑。
咁呢个孩子一睇见人咧就笑。
但是我的女婿告诉我说：“爸爸，他有眼睛，其实他还看不见你是谁呢。”
咁我女婿同我讲话：“爸爸，其实佢有眼都睇唔见系边个。”
是不是呢？我们都知道，他就是跟着光啊，跟着一些形象。
咁我知道佢系跟住一啲光，跟住一啲形状。
我发现他的母亲带他。所以他看见母亲那个笑跟看见我的笑不太一样。
咁我发现母亲带佢，佢睇见母亲嘅笑同埋睇见我嘅笑系一样。
因为我去的时候他已经五个月大了，
因为佢嘅手已经五个月大，
他的辨别力开始有一点点的发展了、发育了。
咁佢辨别力有一啲发展同发育。
弟兄姊妹，人的肉身是这样，
弟兄人嘅肉身系咁。
我们属灵的生命因着爱的缘故，我们有操练。
我哋属灵嘅生命因着爱咧有操练。
我们属灵的各样的官能就慢慢的会成型。
咁我哋属灵嘅官能咧，慢慢就会成型。
你知道使徒保罗为着加拉太的弟兄姊妹祷告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你知唔知保罗咧为咗加拉太嘅弟兄姊妹祷告：“我愿意为你再受生产之苦。”
我叫基督在你们里面成型。
我叫基督喺里边成型。
啊，基督成型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
基督成型到底咩回事呢？
我想在雅各第四章里面，这就给我们看见一种基督成型的一幅图画。
咁我哋喺雅各第四章就见到基督成型一幅嘅图画。
但是这个成型，我们需要跟随主。
但系呢个嘅成形咧，系我哋要跟随。
不是我们更多听见一些道理，我明白了，我头脑悟性知道了，你就成形了。
唔系我哋听更多嘅道理明白啦，我哋就更多基督成形喺里边。
你
唔会噶，
你我必须要在爱的路上面，我们有生命的操练。
你我必须喺爱嘅路程上面有生命嘅操练。
我再讲一点，这个生命的操练就是容许基督的十字架做工在我的身上。
这个操练就是容许基督的十字架做工在我们的身
上。为什么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呢？
为什么有十字架的工作？
因为把我的己的生命除去，
因为将我己的生命除去，
好叫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长大，
好叫基督生命在里面长大。
那个叫做成型的过程，
这个是叫成型的过程。
等到成型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各种属灵的官能。
等到成型之后呢，它就出现了各种属灵的官能。
所以我们稍微的来看一看，
稍微稍微看一看，
在这一章圣经的里面，主第一个讲到他的眼睛。
在这张圣经里面，主第一就讲到他的眼睛。
他说：“你的眼睛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的眼。”
他说：“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
主非常重视我们属灵官能、属灵的眼睛。
主非常注重我们属灵的官能、属灵的眼睛。
弟兄姊妹们，我们读主的话语，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睛。
弟兄姊妹，我们读主的话需要有属灵的眼睛。
所以我们不是得着人的教导、人的知识，
不是要得着人的教导、人的知识，
我们是在那里能够有属灵的看见，
在那里有属灵的看见，
看见了基督，
要看见基督。
昨天晚上我们讲到使徒保罗他到旷野去三年了，在亚拉伯的旷野。
咁昨晚我讲到使徒保罗去阿拉伯旷野有三年，
他在那里看见基督，
佢就喺嗰度睇见基督。
所以整本旧约圣经来讲，不再是律法，不再是规条，不再是遗文，不再是以色列人自己的骄傲。
唔得，所以旧约圣经嘅面前唔单止系遗文、规条、律法，唔单止系以色列人嘅骄傲。
他看见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佢又睇见神嘅儿子耶稣，
并且在基督的里面看见了你和我，看见了教会，
并且喺基督嘅里边睇见你同我，睇见教会。
何等奇妙的一个属灵的看见！
呢个何等奇妙属灵嘅睇见！
弟兄姊妹，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听一些道哈，你根本听不懂。
等阵可能我哋年轻嘅时候听一啲道咧，我哋根本听唔明。
但是你喜欢来聚会，因为你在聚会中你可以享受主的同在。
但你中意嚟聚会，因为喺聚会里边你能够享受主嘅同在。
你不要担心的，你这样子好好的跟随主，有正常的教会生活。
你唔需要担心，你好跟随主有正常教会嘅生活。
到了一个地步啊， 你我属灵的眼睛就发育成全成熟了。
到了一个地步呢，你我的属灵眼睛就发育成熟了，
你就看见，
你就看见、
啊、今天很多人用人的方法训练了、啊、这样填那样灌的没有用的。
你会发现呢，很多人用人的方法在训练呢，又填又灌是没用的。
你变了很多的知识，但是呢生命却不长大。
你有很多的知识，但是生命呢却不长大。
所以属灵的眼睛呢一直没有被开启，
所以属灵眼睛一路没
被开启。所以碰到一点环境呢，我们就跟着传统，跟着基督教的做法外貌的事情去了。
所以一碰到环境呢，就跟着传统，跟着基督教的一些方法外貌去了。
你我需要在主的面前呢祷告，主啊让你在我里面成形。
我们要祷告，主啊愿你在我里面成形。
一个人属灵的眼睛被发育长大的时候，
一个人属灵眼睛被发育 长成的时候，
他的看事情的眼光就不同，
他看事情的眼光不再一样，
对事情的判断和选择就不一样，
对事情的判断和选择都不一样，
是不是 呢？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等到你读初中的时候，你就觉得那没什么，没什么价值。
我在小孩的时候觉得有价值的，到你读初中又觉得没什么价值，
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
好，今天很多人呢，属灵的眼光没有被发展了，所以把地上的事情当作很有价值的，那个属灵的宝贝了，我们却毫不在意。
今天我们因为那个属灵眼光未发育完成呢，我就觉得地上的很宝贵，但属灵的事就不宝贵了。
所以主看见这个女子美丽啊，因为她的眼睛不一样了。
主睇见呢个女子美丽，因为佢眼睛唔一样啦。
他说：你的眼睛呢，像鸽子的眼一样。
佢话你嘅眼呢，好似鸽子嘅眼一样。
是那样的单纯，
咁样嘅单纯
啊，注视基督，
注视基督，
并且呢，这个眼睛呢，它藏在帕子后面，
并且呢个眼睛系藏喺帕子后边。
这一个追求主的人呢，他学会了一点隐藏自己的功课。
这个追求主的人呢，学了一些隐藏自己的功夫。
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长处的。
等于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
许多时候呢，我们受教育就是培养我们这个优点和长处，并且要发挥出来。
很多时候我们受教育呢，就要培养我们的优点长处，和要发挥出来，
让别人认识我。
这个
发挥出来好让别人认识我、
发挥出来好叫别人
能够认识
我，
可以称赞我，
称赞我，
或者表扬我，
或者表扬我。
弟兄姊妹们，这个女子不一样。
弟兄姊妹，这个女子不一样。
她在处处上面，她隐藏她的自己。她有一个帕子遮脸。
她隐藏自己，她用帕子来遮面。
好，我们再看呢，主称赞她呢，她的头发。
我再看主呢，还有称赞她的头发。
啊，是像一群的山羊群呢，卧在基列山旁。
好像一个山羊群卧在基列的山
坡。我们知道基列山呢是在约旦河东的一块高地。
我知道基列山呢是约旦河东一块的高地、
那里很多的石头，很多的草，所以是牧羊的好地方。
它有很多的石头，很多的草，所以是牧羊的好地方。
我们知道马拿西的半支派跟加德支派呢，在过了到了摩押平原的时候，他们就想我们就留在这里，这做我们的产业。
我知道马拿西半支派和加德支派，咁咧，佢就好想要嗰个地方咧嚟到做佢嘅产业啦。
现在基列山这一块地啊，被称作戈兰高地。
而家基列山呢个地咧，称为戈兰高地。
这块高地啊，是每次打仗兵家必争之地。
呢个嘅地咧，系每次打仗兵家必争之地。
我们知道六日战争的时候，叙利亚呢用了1200辆的坦克车呢，从那个戈兰高地直冲而下，就把以色列人呢这个他们没有防备就失败了。
我知道在六日战争呢，叙利亚就在那个地方用1200个坦克车呢就在那直冲进去。
在肉身上面基列地是征战的地方。
在肉身上的基列地就是征战的地方。
在属灵上这指着我们的心思意念说的。
在属灵上就是指着我们心思意念讲的。
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仇敌常常攻击的地方。
我们心思意念就是仇敌常常攻击的地方。
所以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你坐在那里，我看见年轻人没有事就低着头。
那么我看见年轻人有时坐在那里没什么事就低着头。
我讲一点，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夏令会。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夏令会，
中午吃午饭的时候，我们 到饭堂去。
在吃午饭的时候去饭堂
了。我看到那边一桌都是年轻人围着，每个人都低着头。
那我看见呢，有一班年轻人在围在张台上呢，全部都低下头。
我就跟我姊妹讲，他们真好啊，都在祷告，
是吧？他们真好啊，都有祷告。
我姊妹说你走近再看一看，
我姊妹说你走近再看一看，
我一看每一个人都对着他自己的手机在那里玩，
我就看见每一个都是对着他手机在玩。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仇敌进到我心思意念来的东西方式。
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些都是仇敌进到我心思意念里面的东西的 方式、
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块地方呢是仇敌，他如果能够占满你的心思，他就把你整个人控制。
我知道如果仇敌能够占满你的心思，他就将你整个人控制。
所以一个追求主的人呢，主在这方面要培养他心思意念能够属天。
所以呢，一个追求主的人就要培训我们心思意念要属天。
我们可以闭上眼睛仿佛看见那一个山高原的斜山坡上面一群一群的山羊，他们的毛都厚重。
咁咧，我哋又睇见咧喺嗰个山上面咧，一群一群嘅山羊，佢嘅毛咧都系厚重嘅。
是讲到我们在主的里面啦，我们的心思意念现在是受过对付、被更新啦。
咁就讲到我哋心思意念喺主嘅面前受过校正、被对付。
你会发现，若是我们常常心思意念有主的话语，
如果我哋心思意念常常有主嘅话语咧，
有主的膏油在里面滋润，
主嘅膏油喺里边滋
润，你我的生活会快乐许多。
你我的生活会快乐好多，
里面会飞越过越安息，
里面越过越安息，
巴不得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被主带进这样的生活里面，
巴不得我们年轻弟兄姊妹被带进这样的生活里
面。我稍微再多讲一点，
我稍微多讲，
在旧约时代的圣徒们，他们有一种的生活，
在旧约时代的信徒有一种生活，
他们喜欢了一个人独处一段，每天有一段自己独处的时间。
他喜欢每一天有一个独处的时间。
这个独处啊，或者出去散步，
要独处呢，或者出去散步，
或者一个人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
或者一个人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
他们做什么呢？
做什么呢？
在那里默想，
在那里默想。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
等一下，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
我们默想什么呢？默想主的话。
默想乜嘢咧？系默想主嘅话。
你知道亚这个以撒是怎么得着他的妻子的呢？
以撒系点样得着佢妻子嘅咧？
他什么事都没有做，
佢咩都冇做。
他就在田间默想的时候，举目一看呢，骆驼队来了，利百加就来了。
咁佢系默想嘅时候咧，田间举目一看，有骆驼队嚟啦，利百加嚟啦。
所以我们中间年轻的弟兄姊妹，你要好好的培养这个生活。
所以我哋
你不要担心你的前途。
年轻嘅弟兄姊妹，好培养咁样嘅生活。
会为你预备最美好的同伴，
你唔好担心自己嘅前途，主会为你预备最美好嘅同伴。
你的心思蒙保守，弟兄姊妹，这个默想就讲到我们的牙齿。
弟兄姊妹，我哋嘅心思蒙保守呢个嘅默想咧，就讲到我哋嘅牙齿。
他说：你的牙齿呢，如同一群刚剪羊毛的母羊。
佢话你嘅牙齿好似一群咧刚剪羊毛嘅母羊。
从河里面洗干净了上来，个个呢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
是刚刚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
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聚会哈，听了很多的道。
等阵我常常就会听咗好多嘅道。
啊，有些弟兄姊妹呢，从小就被教导有一个好的操练。
有啲弟兄姊妹咧，从小被教导一个好嘅操练。
聚会的时候留意的听，并且把自己受感动的，或者更有人的详细的记录下来。
系咧，将自己受感动嘅，或者有啲系更加详细嘅记录落嚟。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记录下来回家是不是就收起来，从来不去看他，也不想他了？
我唔知弟兄姊妹嘅记录嚟系咪拎到翻屋企咧，系受收埋冇去睇，冇去再默想咧？
我们知道在聚会里面最强烈的感动，有一天也会过去的。
我知道喺聚会里边最强烈嘅感动，有一日都会过去噶。
但是若是你有默想的习惯，
但系如果你有默想嘅习惯，
那个得着就丰富了。
过得着就丰富了，
弟兄姊妹，那个圣灵的感动就落实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那个圣灵的感动呢，就落实在你心里面。
看见了这一个女子，她有生命的操练，所以她现在有这些生命的官能出现。
咁主就睇见呢个女子，因为有生命嘅操练咧，就有啲生命嘅功能出现啦。
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美好的属灵啊，基督成形的一种的光景。
等一下，呢个系何等美好基督成形嘅光景。
我们知道牙齿是用来嚼碎东西的，
我知道牙齿系用嚟咬碎东西噶。
所以主在旧约里面告诉以色列人说，那些会倒嚼分蹄的动物你们就可以吃。
所以旧约咧话俾以色列人听，有啲倒着分蹄嘅咧，你就可以食嚟食。
我们的羊和牛，他们都是被猎捕的动物，仇敌呢，他们没有什么自卫能力的。
牛羊咧都系啲被捕猎嘅动物，
他们没有自卫的能力，
佢冇自卫嘅能力，
所以他们到草原上去吃草的时候，都是快快的吃。
所以佢到草原食草嘅时候都好快咁食噶。
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我看过这个放牛啊。
我细个喺农村嘅时候睇见过放牛。
这个牛吃草像拔草一样，它根本不是吃的，它就是一咬就把它拔下来，就吞下去。
咁嗰啲牛咧，唔系根本就唔系食草，系炆草嘅，一炆咧就吞啦。
他回到家里面，他闭上眼睛，他的嘴巴就不停地动。
咁佢翻到屋企一眯埋眼咧，佢嘴就不断咁样喐。
这个叫做牙齿，
呢个叫牙齿。
这个叫做默想。
这个叫默想。
弟兄姊妹们，盼望这个时代我们更多默想我们的主。
弟兄姊妹，盼望这个时代我们更多默想我们的主。
我第一天听到我们报告的弟兄讲一件事情，我心里非常的受感动。
在第一晚我听到报告的弟兄讲一件事，我心里面非常受感动。
他说，请弟兄姊妹在聚会里面不要用自己的平板电脑或手机来读圣经。
他说，请在弟兄姊妹聚会中不要用平板电脑或者手机来读圣经。
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啊，
我不是说这个不好，
有的人方便，因为他旅行不能带那么多重的东西。
有的人为了方便，因为旅行不可以带那么重的东西。
但是平常若是你能用手写有一本真的纸的圣经啊，对你是有益处的。
但如果平时
这个不属灵啊，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但如果平时 有本纸的圣经，我们可以写下来，那这个是好的。
如果你这样子，你把你的心定在主自己的自己和他的话语上面，
那你的心能够定在主自己和他的话语上。
所以有一天我们的牙齿也成形了，
所以有一天我们的牙齿都成形，
没有一颗蛀牙，没有一颗掉掉的牙，
没一个蛀牙，没一个掉掉掉了。
你年纪越大，这个牙齿越好。
咁年纪越大咧，牙齿就越好。
而且每一颗牙都有双生的，绝不是上掉一边的，只有上面没有下面。
并且每一个都系双生嘅，冇掉甩咗一个嘅，冇只有上面，净系下
面
咁样
嘅。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主的话语啊，你会越过越尝到它里面的甘甜、丰富和它的滋养。
所以呢个讲到我哋一路上到主嘅话语，甘甜、丰富同埋滋润。
然后他讲到他的唇和他的嘴。
然后讲到他的唇和他的嘴，
我们都知道这是指着我们的言语说的。
我知道讲到我的言语，
我们心思受了对付，我们的唇就受对付。
我们心思受对付，我们的唇就受对付了。
弟兄姊妹们，他说他的唇呢像一条朱红线一样。
他说他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
有一次早上我起来晨更了，主忽然把这一条朱红线摆在我的眼前，我就羡慕得不得了。
咁有一日神跟主忽然就将呢条朱红线咧就摆喺我面前，我就羡慕到不得了。
这个朱红呢，说出属天的荣耀说的。
呢个朱红咧系讲到属天嘅荣耀讲。
但它又很细，就是一条线。
但系好细，只有一条线。
我们中国人讲一个人不多说话，叫做守口什么如瓶呢？
我中国人话一般
就
话就系守口如瓶，就
你怎么摇它，你也听不见声音，不知道它里面什么东西。
你怎样摇他都不知道，听不到他里面的声音。
那基督徒啊，我们在言语上受过对付，你的唇就像一条朱红线。
基督徒如果受过对付，我们的唇就好像一条朱红线。
你看我们人很容易发表意见，
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发表意见，
特别现代的人受过一点教育，我们都喜欢说话。
特别我们 一般都受过教育，很喜欢就讲说话了。
有的人还喜欢教导别人，
有的人又喜意教导别人。
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去做别人的师父，越教导人，你将来要受的刑，这个交账啊，越麻烦了。
那雅各呢就告诉他，不要随便做别人的师父，因为你越教导人呢，那将来要交账的时候呢就越麻烦了。
有时候我们碰见一些事情，在家里面 在外面不说，一回到家就说了。
那有时候在家里在外面碰到一些事情，在外面不说，在家里就是这样。
弟兄姊妹，这都是一个学习。
等一下，这个、
我讲这些我自己啊经历很多失败的见证。
我讲这些呢，其实我自己都经历了很多失败的见证。
到有一天呢，我们学会了说，主啊，这些事情我到你面前可以说，在人面前不说。
我就学到呢，这些事呢在主面前呢我可以讲，在人面前呢不可以讲。
那么怎么说话呢？
你怎样去讲嘢呢？
他说呢，他说你的嘴也秀美。
他说呢，你的嘴也秀美。
所以在新约时代，你看见特别使徒保罗的教导啊，讲到说话，
特别在新约的时候呢，使徒保罗讲到讲说话，
像他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他说你们的言语啊，要用盐调和，好把恩典带给别人。
咁哥罗西书四章六节就咧，言语咧好似盐调和，好叫咧将恩典带俾人。
这个是我们的嘴变得秀美，
呢个系叫我哋嘅嘴变得秀美。
你知道今天在世界上也有人，他们专门捡好话说，专门捡别人喜欢听的话说，那不是秀美啊？
咁咧喺地上有啲人咧专拣咧啲人啲人中意听嘅说话嚟到讲嗰啲唔系秀美。
真正的有恩典的话语是建立别人的话语。
真正有恩典嘅说话咧系建立别人嘅话。
也是呢，可以修正别人的话语。
亦都系可以修正别人嘅话语。
但是归正别人的时候，叫别人得着的是恩典。
系能够归正别人咧，系叫别人得着嘅恩典。
弟兄姊妹，你羡不羡慕你我里面呢基督的生命长成这个样子？
弟兄姊妹，你我羡唔羡慕基督喺我哋里边嘅生命长成咁样子？
然后他讲到你的太阳穴在帕子内，好像两颗石榴一样。
佢话咧，你嘅太阳穴喺帕子内咧，如同一颗石榴。
这个太阳穴啊，是人的命。
呢个太阳穴系人嘅命脉。
啊，所以。所以我们呢，这个脉搏、啊、有一种跳动，就是在太阳穴。
咁咧脉搏咧有一种跳动咧，就喺个太阳穴啦。
告诉，他说呢，好像一块石榴在帕子内。
佢又讲好似一个石榴喺帕子内。
就讲到我们里面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像石榴生籽一样的那样的丰富。
咁咧就讲到我哋基里边基督嘅生命，好似石榴咁样，嗰啲籽咁丰富。
弟兄姊妹们。主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不仅叫我们得生命。
等节目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单止我们得生命，
他是要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
是因为得着丰盛的生命。
所以在我们心思意念这个生命的里面，有了丰富的基督的表现。
所以我们一个心思意念里面就有了丰富基督的表现。
然后第四节他讲到，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
第四节就话你嘅颈项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嘅高台，
其上悬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盾牌。
其上悬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盾牌。
我们说到景象，讲到人的意志。
我哋讲到颈项，讲到人嘅意志。
这一个追求主的人呢，他的意志被主折服过。
呢个追求主嘅人咧，佢意志系被主折服过。
一个向主降服的意志，成为一个柔软的意志，是最有用的意志。
一个被主降服的意志是称为柔软的意志，是最有用的意志。
这个用处啊，在这里他显出来，他说是大卫收藏军器的高台。高台第一个用处啊，是做瞭望的，是警醒的，啊，防备仇敌的。
咁咧呢度讲到就好似大卫建造收藏军器嘅高台啦。咁高台是有防备、是警醒、是瞭望
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意志不柔软，很多时候危险临到我们了，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等下，如果我们意志不柔软，很多危险临到我们都不知道。
我有时候很羡慕有一些走在我前面的弟兄们。
有时候羡慕走在我前面的弟兄。
我们一起经过一个环境，
我们一起经过一个环境。
我在那个环境里面，我对环境有一个看法，有一个判断。
我对环境有一个判断，有一个看法。
结果我们弟兄呢是另外一个看法，另外一个判断。
结果弟兄有另一个看法，另一个判断。
我起先呢就想要去讲我的看法是 多有理多对的。
起先我就好想讲我的睇法几有理几啱噶。
但是经过时间的考验，证明我是错的。
但系经过时间嘅考验，证明我系错噶。
啊，弟兄姊妹，所以我就羡慕他们为什么会同样的经历，但是他们看法怎么这么不一样？
点解同样的经历咧，佢嘅睇法可以咁唔一样？
其中有一个原则，他向着主是完全降服。
其中一个原则是因为他向着主是完全降服，
所以主在他里面给他一点指示，他就不去争论。
所以主他里面给他一个指示，他就不争论。
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种警醒，一种分辨，
当我们有这样的警醒和分辨，
弟兄姊妹们，这个景象啊，他是悬挂了一千个盾牌。
那这个颈项就悬挂了一千个盾牌。
这盾牌呢，是防止仇敌的火箭攻击的诡计的。
这个盾牌防备呢，仇敌的那个火箭诡计的。
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盾牌。
等着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盾牌。
我们知道到新约时代，保罗讲到盾牌呢，说要用这个信心当作盾牌。
在新约的时候，保罗讲到盾牌呢，讲到要用信心作盾牌，
可以抵挡仇敌一切的火箭，
可以抵挡仇敌一切的火箭。
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意志柔软了，所以他相信主变得很容易。
这个讲到他意志是柔软，所以相信主就很容易了。
他再不相信人的理由了，
他不再相信人的理由。
好，其实啊，一个生命成熟的人是最讲理的人，但是活在属地逻辑里面的人觉得他是不讲理的人。
其实一个生命成熟去讲理的人，好像属地的人就看见他好像很不讲理了。
这个是属灵人的矛盾，
这个属灵人的矛盾。
弟兄姊妹，你我若是愿意在基督里面跟随他，有一天主会把这样的光景生命发培养在我们里面。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愿意跟随主，有一天主要将这样的生命光景培养在我们里面。
然后到了第五节，他说你的良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
然后到第五节，他就说你的良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
我们知道这个乳、啊、是说到供应人的。
我知道这个乳呢讲到供应人的。
亲爱弟兄姊妹，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盼望，我们长大了能够成为供应基督的人。
等一下，我们每一个在主里面的人，主希望我们都长大成为一个供应别人的人。
我们怎么样能够供应基督呢？
我们是什么时候能够供应基督呢？
我要请大家不要嫌我烦或者啰嗦哈。
我希望大家不要嫌我烦或者啰嗦。
今天很多人觉得呢，我去多读一点圣经的课程。
今天呢，很多人呢觉得我多读一些圣经的
课程。不是说读圣经课程不好哈。
不是说读圣经的课程没有，
我们去受一点某一个人的这个什么专题训练，
我们受一些人的专题训练，
那么我回去我就可以照搬这些课程教别人，我就供应人了。
那我们呢就结果回去呢 就照搬这些课程就去供应人了。
很多人有这种的思想，
很多人就有这样思想。
我说这个马上就会见效的，
这个呢是马上见效，
但是对于生命的长进，教会的建造，到底有多少功用呢？是要主来评估的。
所以呢，对于教会的建造、生命的长进有多少功用，是要主来评估。
但是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讲到，真正的供应人必须你要有良乳能够长成。
我在主的话语看到，真正能够供应人呢，就是你的良乳要长成。
在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是指着什么说的？
在新约圣经给我看见这个指着什么呢？
保罗为着教会的祷告，他也讲到他在主里面怎么得主的培养。
保罗是他的祷告是讲到他怎样得主的培养呢？
他说要叫你们的信心和爱心在耶稣基督里面建立的有根有基。
他要你的信心爱心在基督耶稣里建立得有根有基。
保罗讲到他的侍奉，他说我蒙了格外的怜悯，使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什么？有信心和爱心。
保罗说蒙了基督的怜悯，在信心和爱心里面有根有基。
我们昨天讲到在旷野的生活里面，他们操练了一些的信心。
昨天我们讲到在旷野那里他操练了一些的信心。
在许多的难处里面，开始都是埋怨，以后不埋怨了，然后说主啊，是的，这是你的美意。
然后开头的时候有很多事他就埋怨了，但后来没有埋怨，说主啊，是的，这是你的美意。
不仅同意这是主的手，并且享受主的栽培，他的信心就被建立起来。
不单止说同意是主的手，并且是享受，然后他的生命就被训练起来了。
弟兄姊妹，信心叫我们得着神。
弟兄姊妹，信心叫我们得着神。
那么我们也讲到在旷野里面他们也学爱心的功课。
在旷野里面他们都学爱心的功课。
别人倒闭了，我们没有说你是罪有应得，哈哈哈。
那别人倒闭，我们就说你罪有应得的，哈哈哈。
好，我们反而为他们难过。
反而我们应该为他们
难过，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同伴。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同
伴。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爱弟兄。
弟兄姊妹，我们要爱弟兄、啊、
爱我们周围所有的人，
爱我们周围所有的人。
有爱心才能够供应基督，
有爱心才能够供应基督。
弟兄姊妹，这就是那个良乳。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个良乳了。
你每一个人，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无论是弟兄和姊妹，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无论是弟兄和姊妹，
主都盼望我们的生命的功能成型在我们的身上。
主都盼望我们生命的功能成型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可能啊，我们讲，如果你是读高中，你就可以带儿童。
我们可能就说了，你读高中可能就能够带儿童。
为什么呢？你在主里面走过一点路了。
因为在主面前呢走过一段路。
你不是去做一个英文叫做 babysitter， 就是陪孩子玩的人。
那你就不是好像做一个陪孩子玩的人。
你是在那里照顾他们，把基督供应给他们。
你在这里照顾他们，将基督供应给他们。
弟兄姊妹，你知道主看见他的形象成形在我们身上，我们属灵的官能发育长大，主心的心呢，多喜乐啊！
你知道当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属灵官能成长的时候，基督是多么喜乐。
所以呢，到了第四章，主对这个女子的称呼改变。
所以去到第四章，这个主呢对这个新这个妇人的称呼又改变了。
中文圣经呢，前面称这个女子被主称作我的佳偶。
中文圣经前面就说称呼这个女子做我的佳偶，
其实原来意思说就是我所爱的。
其实原来就是说我所爱的，
你是蒙爱的，
你是蒙爱的。
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是蒙爱的。
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是蒙爱的。
但是到了第四章，主就说你是我的同伴。
但是第四章主就说你是我的同伴。
中文把它翻成你是我的心腹，
中文将它翻译成你是我的心腹。
或者你可以这样翻的，你是我的配偶。
或者可以这样翻，你是我的配偶。
什么叫做配偶呢？
什么叫配偶呢？
就是能够帮助主的一个帮手，
就能够帮助主的帮手。
这就是创世纪第二章里面亚当的那个婚姻，
就是创世纪第二章里面亚当
的婚姻。神要为亚当造一个配偶做他的帮手，
神要为亚当做一个帮手配偶帮助他。
弟兄姊妹们，我们走到什么地步，你得着基督多少，在你的身上就有多少可以供应别人的东西。
弟兄姊妹，走到什么地步，得着基督多少，就能够将基督供应多少
给别人。在主的手中呢，在主的眼中看，我们成为他的同伴。
在主的眼中看，我们就成为他的同伴。
你知道主能够这样称呼你和我，主的心多快乐啊！
你知不知主能够称呼这样称呼你和我，主的心多快乐。
我们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我读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主心好喜乐啊！
我读这里的时候，就看见主的心好喜乐了。
前面呢是主的爱情满足我，主的香膏吸引我。
前面是主的爱情吸引我，主的香膏吸引我。
现在呢，这一个追求主的人，他来亲近主，他属灵的眼睛一看主，主就心神荡漾，主就喜乐了。
咁咧，而家咧呢个女子咧亲近主嘅时候咧，咁咧当佢眼睛一睇主嘅时候咧，主咧就好满足啦。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若是聚会中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像这样的光景，这个聚会就美得不得了。
等一下，在聚会中每一个人都这样的光景，主的心就满足到不得了。
这个聚会呢，美得不得了。
这个聚会就美到不得了，
满有主的同在和膏油。
这个聚会就满足主的同在和膏油。
我真是巴不得我们过去有一些的聚会的经验，今天能够比那个更好。
我巴不得我们过去聚会的经验要比这个更好。
有的时候聚完会大家都不想走，没有人敢说话，
有时聚会
因为在这里
大家聚会都不想走不讲话，因为主在
这里。真是奇妙啊，
真奇妙，
好像启示录里面那个羔羊和父神宝座中流出来活水的江河，今天流过了这里一样。
好像启示录讲呢，在羔羊那个宝座上面流出那活水江河流过这里，这样
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感觉到主在这里，
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感觉主在这里。
这是何等奇妙的经历，
这个何等奇妙的经历。
这是那些追求主爱慕主跟随主生命成型的人带来的，
这个是追求主爱慕主跟随主成型的人呢得带来的。
你我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人？
你我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人？
若是我们在主面前有这样的追求，
如果你我在主面前有这样的追求，
主就称我们做他的心腹，做他的同伴。
主就称呼我们做他的心腹，他的同伴，
做他的配偶，
做他的配偶。
我们稍微交通一下同伴的品质啊，
我们稍微交通一下同伴的品质。
做主的同伴不是随随便便的，
做主的同伴不是随随便便的。
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古时候这个君王他还是王子的时候，他是被摆在这个师父的手下受教育。
在古时候呢，那些君王还是王子的时候，是摆在师父的手下受教育，
而他不是一个人受教育。
但是他不是一个人受教育，
这个君王呢都找一个跟他同年龄的人陪他一起。
咁我啲君王咧都系揾一啲同佢差唔多年龄嘅人咧陪佢一齐。
那个是叫做同伴，
嗰个就叫同伴啦。
有时候找一个是很贫穷的一个孩子来陪着王子。
有时喺揾啲好穷嘅孩子陪住呢个王子。
那么这个他们一起长大呢，他们有同样的品质的。
佢哋一起长大咧系有同样嘅品质。
以后这个做王啊，那一个呢就成为王一生的朋友。
咁咧，然之后嗰个作王之后咧，就嗰个人咧就成为王一生嘅朋友。
在中国是这样，在西方的古代的社会也是这样。
喺中国系咁，喺古代西方嘅社会都系。
你知道，这个是反映出神在教会中他的一个工作。
咁反映到咧，神喺教会中一个嘅工作。
主要得着你和我做他的同伴。
主要得着你同我作佢嘅同伴。
所以在第四章我们看见第七节到第八节讲到这个同伴。
所以第四章第七第八节就讲到一个同伴了。
第七节我们看见这个王他说我蒙爱蒙我所爱的人你全然美丽 毫无瑕疵。
第七节嗰度讲到咧，蒙我所爱嘅人，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
这个毫无瑕疵啊，不仅是指着外面，
呢个毫无瑕疵唔单止讲到外面。
有的原文的翻译说啊，这是你毫无斑点。
有原文咧讲到咧系毫无斑点。
我们知道一个人老了以后，身上斑点就越来越多。
我哋知道一个人老咗嘅时候咧，身上嘅斑点就越嚟越多。
有人告诉我们说，这斑点是因为内脏的器官开始衰老。
有人讲咧，有斑点系因为内在嘅器官开始衰老，
所以它有些不能够排掉的东西啊，就浮现在你的这个皮肤上面。
有啲排唔出去嘅毒素咧，就喺个身上面啦。
一个跟随主的人呢，他的生命是越长大越老练了，越没有斑点。
一个跟随主嘅人咧，系越长大越成熟，越冇斑点。
这告诉我们说，他里面的生命越过越新。
呢度咧讲到佢里边嘅生命越过越新，
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说的，
好似保罗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嗰度讲，
他说我这个人的外体虽然一天一天的衰残毁坏，
佢呢个我哋嘅外体虽然一日一日嘅衰残毁坏，
但是我里面的人呢，却一天新似一天。
但系里边嘅人呢，佢系一天新似一天。
啊，这告诉我们说，他里面从基督那里得来的新生命啊，变得活泼。变得生命力旺盛。
呢度讲到我哋从基督得嚟嘅生命咧，变得活泼，变得咧生命力旺盛。
弟兄姊妹，这是做主的同伴的一种的品质。
呢度讲到做主同伴一个品质。
他的生命呢，天天都有一种更新的一种的情况。
佢生命咧，每日都有更新嘅一种情况。
然后到了第八节，他说哈，我的配偶，我的同伴啦，我的心腹，中文翻成。
第八节又讲到我的配偶，我的同伴，咁中文圣经翻译咗我的辛苦。
他说：求你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从亚玛拿顶，从斯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
佢话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
这里我们讲到哈，我们看见主看见这个跟随他的、追求他的女子，已经达到一个属灵的高处。
咁呢度咧就系主睇到咧嗰个追随佢嘅女子咧达到一个属灵嘅高处。
在这里讲的这些山峰，还有山岳的名字，
呢度讲到嘅山峰同埋山岳嘅名字，
是在以色列地的北边，特别东北边一直到海岸线。
是以色列的北边，特别是东北边，一直到海岸线，
通常叫做利巴嫩山岳山路，
这个叫利巴嫩的山路
山脉山脉。在那上面有两个顶，有一个是亚玛尼顶，另外一个是或者称作黑门，或者称作士尼尔，都是那边最高的山。
咁咧有两嗰、那个山脉有两个顶，一个叫亚玛拿顶，一个咧叫士尼尔或者黑门顶。
这几个山呢，是终年山顶都是白的，是积雪的山。
咁咧呢两个顶都系终年积雪嘅山。
啊，这个女子什么时候去爬这个山呢？因为她跟随主，经过了比特山，她现在达到了这个黑门山。
呢、这个女子经过呢个山咧，就因为呢个女子跟随主经过比特山，就去到两座山。
这说出她生命里面的第二个品质。
呢个讲到佢生命里边第二个品质，
他能够与主一同站在属天属灵的高处，
佢能够与主一同站喺呢个属灵嘅高处。
他在用这个属天的角度来看地上的事情，
佢能够用属天嘅角度嚟到睇地上嘅事情。
可能对很多年轻弟兄姊妹，你们现在还不能够完全领会，
可能咧对一啲年轻嘅弟兄姊妹嚟讲唔能够完全领会。
但是凡是我们进入教会侍奉的弟兄姊妹，
但系凡是我哋经过教会侍奉嘅弟兄姊妹，
或者进入社会工作场合的弟兄姊妹，
我哋经过社会工作场合嘅弟兄姊妹，
你就会发现常常有很多事情冲击我们。
你会发觉成日好多事情冲击我哋。
如果我们用人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我们就苦得不得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解套。
如果我哋用人嘅眼光睇呢啲事情，我哋就苦到不得了，我哋就唔能够解脱啦。
但是一个人跟随主到了一个地步，主把我们升高了。
但我哋跟随主到一个地步，主就将我哋升高。
昨天讲到呢，像烟柱一样上腾了，现在他达到了这个黑门顶。
琴日讲到好似烟柱咁样上腾，而家达到黑门顶。
从高处往下看，事情就清楚了。
喺高处往下看呢，事情就清楚了。
在低处看呢，我们总带着主观的情绪。
在低处睇咧，我哋主要都我哋都带住主观嘅情绪，
带着我们肉身的感觉，我们就出不来。
带住我哋肉身嘅感觉，我哋出唔嚟。
系咪？多少时候我们碰到一种情形呢？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当局者什么？ 迷啊，旁边看的人说这很清楚嘛，你为什么放不下呢？
所以我们中国人都说当局者迷了，旁边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但是自己就当局者迷。
其实你活在属地的境界，你就一直是迷的。
所以你活在属地的境界，一路都是很迷很困惑。
我们一直放不下，斤斤计较，
我们一直都放不下，在这斤斤
逢人就要说，
见到人就说，
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那条朱红线就不见了，
所以我那条朱红线就不见了。
弟兄姊妹，但是主把我们带到那高处的时候，你从高处往下看，你就说主我感谢你。
但是当主带我们去到高处，我们由高处向下看的时候，主啊我感谢你。
你知道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里面，主耶稣回到彼得的家乡加百农，
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主回到彼得的家乡加百农，
主在那里曾经行了许多的神迹，
主在那里曾经行过许多的神迹，
给他们许多的恩典，
给很多的恩典他们。
主再回到那里的时候，没有人理主，
但回到那里没人理主。
要是你我是主的话，或者跟着主的门徒，我们都会讲岂有此理，对不对？
如果你我是主或者跟随主的门徒，我们都说岂有此理。
这些人呢，简直是忘恩负义，
你人家真是忘恩负义。
但是主一点都没有，
但主一点都没有。
主忽然欢乐起来，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
但主呢就一点都没有，他就突然向天举目说，父啊我感谢你，
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而且你把你的旨意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了，
你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
来，向婴孩你就启示出来，
向婴孩你就启示出来。
当我们被带到高处，你就有属天的眼光。
等着，当我们被带到高处呢，就有个属天的
眼光，你就明白神的旨意，
就明白神的旨意，
你就知道为什么事情是这样子，
你就明白为什么事情是这
样，而且他的结局会是怎样，
为什么就知道他结局是怎
样。弟兄姊妹，这是做主的同伴。
等着，这个做主的同伴，
有属天的眼光，有属灵的判断力，
有属天的眼光，有属灵的判断力，
能够拣选上好的事物，
能够拣选上好的事物。
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我们中间年轻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我们中间年轻人，
你们一生如果主还单言的话，你要做很多的决定和选择。
如果主单言，你一生要做很多的决定和选择。
我今天只讲一句话，
今天我只讲一句话，
你在主面前祷告，主啊让我拣选上好的。
你在主面前祷告说，主啊我要拣选上好的。
我不知道什么是上好，求你教我。
我不知道什么是上好，但求你教我。
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这个眼光。
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眼光，
有这个眼光，我们才下到地上来过平常日，这个平凡单调的生活。
那我有这样的眼光的时候，我们能够落回去地上过平凡单调的生活。
你在这个生活里面能够有尊贵，有能力，有得胜，有力量。
你在这样的生活里面有尊贵，有得胜，有力量，
好像狮子和豹子一样，
好像狮子和豹
有尊贵，有力量， 有敏捷，并且有勇气，
有尊贵，有力量，有敏捷，有勇气。
我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最后呢，我们看见了主在这里，在这个追求他的女子身上得着了喜悦和满足。
我还有一些时间就讲主在追求他女子上面得着满足和喜悦，
这是这一个属主的人呢身上显出基督生命丰富的初步。
这里讲到一个追求主的人显出他生命丰富的一个初步。
我想生命丰富不是一次达到的，
我相信生命的丰富不是一次达到，
所以这一次我只交通到第四章，
所以今次我就是交通到第四章。
我们要到了第八章那种丰富，那需要年更多的年日，
要达到第八章那种的丰富要更多的年日。
但是第四章里面这个丰富已经叫我们羡慕的不得了，
但在第四章那里讲到的丰富已经叫我们羡慕到不得了。
我们在日常行事为人的生活里面，
我们日常行事为人的生活里面，
能够在生命中结出果子来，
能够在生命中结出果子来，
成为主的喜乐，成为主的满足，
成为主的喜乐，主的满足。
在这里，主又再一次描写这一个女子。
在这里，主又再一次描写这个女子，
还是讲到七个点，
也都讲到七个点。
第一个还是讲眼睛，
第一呢，也都是讲到眼睛。
所以很多年轻人找对象，先看那个对象的眼睛。
所以年轻人找对象呢，第一样嘢就系睇眼睛，系咪咧？
有的人喜欢水汪汪的大眼睛，
有啲人就中意水汪汪嘅大眼睛。
弟兄姊妹们，我们肉身长得其实都差不多，
但其实我们肉身长的其实都差不多，
但是属灵上面的眼睛我们要非常在意，
但我们属灵的眼睛就要非常在意了。
这一个女子的眼睛单单看主，
这个女子的眼睛就单单看主，
所以她眼睛看一下主 心就动了。
所以他的眼睛轻轻看一看主，主的心就动了。
有一首诗歌，那首诗歌讲到美丽西安我神圣城，我不晓得我们诗歌本里面有没有。
一首诗歌就是石安神的圣城，
他到有最后一节，他说心腹不看自己的衣裳，
最后一节他说心腹不看自己的衣裳，
他说只看他所爱的良人，
只看他所爱的良人。
不是到我们到了主面前我们才这样看主，
是不是我们到主面前我们先这样看主呢？
弟兄姊妹，在今天你我与主中间那爱的生活，我们就要这样看主。
今日在你我在主的爱的生活里面都要这样来看主。
弟兄姊妹，你天天这样专一的注视主，你的眼神叫主的心 满足和喜乐。
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来注视主的时候，就叫主的心得着满意和满足。
然后他再讲到这个心腹的景象，
你就讲到心腹的颈项，
他说你颈项上一条金链子就夺了我的心，
他说你颈项上一条金链就夺了我的心。
这说出我们的意志完全行走在神旨意的约束底下，
这就讲到我们的意志完全约束在神的旨意的里面。
而且意志表现出来的时候能够把神的性情表现出来，
并且意志能够将神的性情表现出来。
今天很多人有钱呢喜欢戴个金链子，
今天很多人有钱呢就会戴一条金链，
但是那不是美丽，
但那不是美丽。
真正神的儿女们呢，我们能够让神的旨意来约束我们。
真正神的儿女是能够让神的旨意来约束我
们。然后 他再讲到他说你的爱情呢和比酒更美，
然后讲到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这个心腹对主的爱现在主享受了，
然后这个心腹对主的爱主享受
了。我们知道在第一章里面呢，这个追求主的女子说，主啊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在第一章里面这个女子对主说你的爱情比酒
更美，因为她尝到主那牺牲的大爱，
因为她尝到主牺牲的大爱，
那不仔细的爱，
不仔细的爱。
现在她对主的爱的回应主能够享受，
然后她对主爱的回应主能够享受。
这是生命中间的一种丰盛表现，
这个是生命那里的一个丰盛的表现。
所以在这里主称他说你是我的妹子，
所以主称呼他说你是我的妹子，
就告诉我们说他们的性情都相似了，
讲到他的性情都相似。
你是我的配偶，你是我的好的帮手，
你是我的配偶，你是我好的帮手。
然后他再讲下去，
然后他再讲下去了，
他说你的膏油馨香香气胜过一切的香品，
他说你的膏油香气胜过一切香品。
我们看见第一章里面呢，这个追求主的女子讲到主的名的时候，她尝到了那膏油的香气，闻到了那香气。
那我就第一章呢，当这个女子尝到主的名的时候，就说是一个膏油的香气。
今天在神儿女们的身上，主闻到了那同样膏油的香气。
今天在神的儿女们身上，主闻到同样的香气。
这是一种态度，里面的态度，心里的状态。
这个一种态度是里面心里的一个状态。
这什么意思呢？
有什么意思呢？
这指着说神的同在，这个人在哪里，神的同在就在哪里。
就是说这个人去到哪里，神的同在就去到哪里。
在十九二十世纪英国有一些基督徒，
在十九二十世纪英国有些基督徒，
他们讲到一个爱主的人呢，他们走到哪里就把一个氛围带到哪里去。
他说到一班基督徒呢走到哪里就将一个范围带到那里，
本来那里的人呢烦躁不安的，但是这个人一进去呢，那里大家就很平静。
本来有些人呢是烦躁不安，但是一个基督徒入到呢就很平静了。
那是一种膏油啊，
有膏油。
我想我们年轻弟兄姊妹迟早你会有这个经历的，
我相信年轻的弟兄姊妹你迟早有这个经历。
你心里面很烦闷的，结果碰到一位年长的基督徒，你在他旁边一坐下来，所有烦闷都不见了。
本来你很烦闷的，但碰到一个年长的弟兄姊妹你坐下来就不烦闷了，是不是？
本来很多问题的到那里问不出来了，没有，好像都有答案了。
本来很多问题了，但是去到他那里好像都不需要问了，有答案了。
我自己有一段日子服侍苦得不得了，
我这有段日子去服侍苦到不得了。
后来有一位老弟兄因为参加特会从海外到了美国，
后来有个年长弟兄因为参加特会
他跟我说
去到美国，
我到你家住一个礼拜好不好，我说欢迎欢迎。
他说我去你家住好不好，我说欢迎欢迎。
他到我家也没做什么事情，
他说家都没什么做事，
但我那一个礼拜睡得特别好，
但我那个礼拜睡得特别好，
吃饭特别香，
吃的饭
觉得好像什么担子都没有了，
我前面担子都没了。
弟兄姊妹，那是什么呢？
等住这个咩呢？
那是主的同在借着这个人带来了，
就是主的同在借着这个人带来了。
那是膏油，
膏油，
膏油不要说话的，
膏油不用说话的，
不需要做事的，
不需要做事，
别人感觉得到的，
别人感觉到，
我们的主感觉到了，
我的主感觉到，
所以主说你的膏油香啊，
所以主说你的膏油香。
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一个让主这样满足的人吗？
等姊妹，你愿意做一个让主满足的人吗？
还是说我一直说我就是我，我就是要做我自己，
等下我要做我就是我自己。
我们碰到现在的年轻人，特别在北美的年轻人，
我们现在碰到一些年轻人，特别北美的年轻人，
我们就是要发展自我，
就要发展自我。
你越这样发展，你离主越远。
如果你这样发展，你离主越远。
我们越被主吸引，你反而越吸引别人，也吸引我们，更吸引我们的主。
如果我们越来到追近主，我们越吸引别人，也都吸引我们的主。
然后他再讲到他的嘴唇和舌头，
然后他讲到嘴唇和舌头。
弟兄姊妹，这些啊，用来描写蒙救赎的儿女，这真是一个尊贵，一个高台啊！
这个用来描述神，我们蒙救赎的儿女，真是一个高台啊！
我们知道这些话好像原来都讲到神的话是这个样子，
原本呢，一讲到神的话，好像是这样。
我们知道神的话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
我们知道神的话比蜂房下滴的蜜更加甘甜，
比金金更宝贵，
比金金更宝贵。
但是在这里啊，主看见这一个属他儿女说话的时候，他说你的嘴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
这里呢，主看见属他儿女的说话，他说你的嘴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
你的舌下有蜜有奶，
你的舌下有蜜有奶。
弟兄姊妹们，他成为使别人甘甜，使别滋养别人的人。
等下，因为他成为使别人甘甜、滋养别人的人。
然后讲到他的衣服，讲到行事为人。
讲到他的衣服，就讲到他行事为人。
最后讲到他的心像一个圆子。
最后讲到他心口像一个圆。
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基督啊，就从我们的灵里面进到这个人的心中住下来。
等下，这个时候基督就由一个人的灵就住在他的心里面。
主得着我们的心了，这个心是单单归给主的。
主就得着我们的心，这个心是单单归给主
的。它是一个封闭的原子，是一个封闭的井，一个泉源。
这个关锁的源，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
关锁的原子，我们看见了，是单单的接待主，
是单单接待主，
并且流露出复活生命的泉源。
并且流露复活生命的泉源。
我想我这一次呢，我就简单的和我们亲爱的年轻弟兄姊妹交通一点在生命长进中的事情。
我想我今次就简单从年轻弟兄姊妹讲到一些是生命长进一些事情。
愿主真是吸引我们，
愿主真是吸引我们，
用他的爱吸引并且扶持我们一路的跟他到底，
用他的爱扶持并且吸引我们一路到底。
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
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
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把心里面的赞美感谢献给你。
我们亲爱的主，我们将心里面感谢赞美又归给你。
我们要承认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
我们要承认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
主啊，但是为我，你是我的王，你却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
你是我的王，却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
愿你那救赎的大爱常常浇灌我们的心。
愿你救赎的大爱常常浇灌在我们的心。
不仅融化我们，
不仅融化我们，
并且吸引我们，
并且吸引我们，
得着我们，
得着我们，
成为一班快跑跟随你的人，
成为一班快跑跟随你的人。
我们也深信你在我们跟随你的路上，
我们也都深信我们跟随你的路上，
你要一路的教导扶持我们，
要一路教导扶持，
直到我们达到一个光景，
直到我们达到一个光景，
能够叫你的心得着喜悦和满足，
能够你的心得着喜悦和满足。
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到如今，
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到如今。
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我将所有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们。